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继续讲近现代德意志的璀璨群星。我们把目光投回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德国的普鲁士的军队。我们要讲今天这集里要讲的两个人物，就是在老毛奇之后担任德军总参谋长的两位著名的德军元帅，一位是瓦德西，一位是史里芬。我们首先来讲讲瓦德西。瓦德西呢，很多人知道瓦德西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是八国联军的总司令，他有个戏称，就是说他是世界元帅。但瓦德西他本人并不仅仅是后来在镇压义和团的时候担当八国联军的元帅，他本身就是德国军队中的参谋长，是继任老毛奇之后的德军参谋长。就是因为他在欧洲各个国的军队里威望很高，名声很大，这才让他当了八国联军的总司令。那瓦德西在德国的军事里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物，因为瓦德西他并没有真正的参加过任何一场战争真实的战争。包括他担任八国联军的总司令的时候，他去的时候八国联军已经完全打完了，跟清朝的军队大规模作战已经打完了，北京也已经被占领了。所以瓦德西也有个外号叫政治将军。那么德国给他另外一个外号就管他叫狐狸。为什么呢？因为瓦德西与其说是一个军事上的将领，更容易的应该是说他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政治家。瓦德西的全名是阿尔弗里德·海里希·卡尔·路德维希·冯·瓦德西，他是1832年的生人。他家里边是一个军人世家，父亲和外公都是将军，他本人也是秉承了家庭传统很早就从军了。但是他35岁才成为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军官。那在普法战争之前，他被派到巴黎作为大使馆的武官。作为驻法的德国的大使馆武官，他在职务上搜集了非常详尽的法国的军事政治情报。我们都知道，当时德国的总参谋长毛奇非常注意战前这种情报的搜集。所以他看得到这个瓦德西传回来的关于法国的军事政治情报极为详尽，他非常满意，所以就开始注意和欣赏这位瓦德西这个军官。那么在普法战争期间，瓦德西回到了德国，却没有上战场。当时他担任的是国王的副官，虽然没有战功，但是国王和宫廷都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有利于他之后在德国军队中的仕途。普法战争之后，当时的德国军队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和平的阶段。那么战后呢，瓦德西当过精锐的第13乌尔兰团团长和第10军参谋长。瓦德西这个人非常的有风度，风度翩翩。他夫人呢是美国一个百万富翁的遗孀，所以他当时在德国的贵族上层这个交际圈里很受欢迎。那么老毛奇当时也老了，他在选自己的接班人，因为对瓦德西他才华的欣赏以及他显赫的家庭背景，就选中了当时实际上也已经是50岁的瓦德西，任命他为军需总监，实际上就是担任副总长。老毛奇这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没有太多的精力来操持这个总参谋部，所以就让瓦德西全权处理所有总参谋部的事务。所以看德国军史，瓦德西只当过3年正职的总参谋长，但实际上他掌握总参的时间要长得多。到1888年，瓦德西正式接替老毛奇，出任了陆军总参谋长。在老毛奇退下来的时候，俾斯麦并没有退下来。那么我们说过，老毛奇跟俾斯麦两个人的合作一文一武，很多时候老毛奇是服从俾斯麦他的大局的这种安排。 所以两个人并没有很大的争执，老毛奇本身也没有什么政治企图，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可是瓦德西当上总参谋长以后就不一样了，瓦德西他本质上对政治是极其热衷的，对权术也很有手腕，他希望他所掌控的总参谋部在德国当时的内政和外交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所以第一步他就要提高总参谋部的地位，要摆脱陆军部的管辖，直接向皇帝直接负责。所以经过一系列的权力运作，他使陆军部长坎伯克将军离职，那么承认总参独立地位的施坎伦多夫将军接任，从此总参谋部就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再也不用向帝国议会报告了。在瓦德西的操纵下，在他当上总参谋长之后，陆军部长一直是由出身总参谋部的将军担任，所以一个比一个同情总参谋部。那么随着总参谋部在德国地位的上升，瓦德西和他领导下的总参谋部开始干预帝国的外交政策，这是直接和俾斯麦唱对头戏。瓦德西这个人呢，是强烈的军国主义者，他极度的仇恨俄国，认为德国和俄国早晚有一战，所以他利用他的影响力使得德国的外交政策受到他权力上的影响。而俾斯麦呢，完全是从德国本身的利益出发，没有绝对的欧洲列强哪个是德国的朋友，哪个一定是他的敌人。俾斯麦的外交手腕是非常高超的，他最擅长的就是在德国的这些欧洲强敌之间制造不信任和利益冲突，而德国保持着暧昧的立场，跟谁也不太接近，利用他对手之间的猜疑从中获利，这在三次王朝战争中显示得非常清楚。所以俾斯麦非常的反感瓦德西这种就直接把俄国定成德国的假想敌这种做法。那么随着瓦德西和俾斯麦之间矛盾的逐渐的对立，德国的新的皇帝威廉二世，我们说过威廉二世非常的不喜欢俾斯麦，所以威廉二世就站在了瓦德西这一边，解除了俾斯麦的帝国首相职务。但是很快瓦德西和威廉二世也发生了起见，威廉二世这个年轻的皇帝他非常的崇拜想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认为德国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就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可瓦德西对此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建立海军的花费太大，而且海军建立之后，陆军的总参谋部的地位和权力势必要向联合军种的参谋部移交，就削弱了陆军总参谋部的这个地位和实力。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旦建立起海军，就意味着要向海外殖民地扩张，这必然和老牌的殖民地帝国英国发生冲突。瓦德西认为俄国是最大的敌人，而英国是应该是德国的盟友，所以避免与英国冲突，这是瓦德西认为应该做的。所以他一力的劝阻威廉二世不要海外扩张，不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可是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根本就不听他的劝，而且越说他就越烦瓦德西，于是在1891年就解除了瓦德西的总参谋长职务。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失宠，被任命为第九军军长。那么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在北京的骚乱中德国公使被打死，列强组织联军，那么威廉二世就向欧洲其他参加联军的各国，包括后来另外像美国和日本所以八国联军这八国，威廉二世就提出了建议，让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并且授予瓦德西元帅军衔。为什么会接受瓦德西这个德国人出任总司令呢？根据瓦德西自己在日记中的记载，是因为奥地利和意大利出动的兵力很少，而且奥地利、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不可能让他们担任总司令。
而英国和俄国互相之间啊，相对都不顺眼，谁也不会同意由对方出任总司令。再加上英国刚刚在布尔战争中出丑，所以各国对英国人的军事水平不敢相信。美国和日本都不是欧洲的国家，让他们出任总司令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美国当时并不积极，只是应付着派出了部队。日本刚刚崛起，在欧洲的老牌帝国眼里都看不起他。而最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法国当时并没有反对瓦德西的任命，也可能是因为瓦德西当过驻法的武官，让法国人有所好感。总之，法国人并没有提出任何人选去担任这个总司令的职位。就这样，瓦德西在1900年8月被任命为八国联军的总司令。可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一直想打仗的老牌军人瓦德西自己，他对自己的这个能力是有很自负的这个认识。他认为自己只要在一场战争中他处于领导地位，他一定能扭转乾坤，立下赫赫战功。可是瓦德西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在战场上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即使他被任命到八国联军的总司令，可是等他到了北京的时候，北京那个时候已经被占领了。瓦德西后来写过一本日记啊，是他在北京在中国期间啊发生事情的日记。那个日记对我们了解那个时候啊到底八国联军义和团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很好的历史借鉴作用。后来瓦德西在中国那最出名的一件事情，他就和京华名妓赛金花之间啊那个说不清理还乱的这个恩怨情仇啊，这个是坊间大家的谈资，我们这里就不再具体的讲这段出了名的野史了。那么在瓦德西的日记中啊，有意思的事情呢是两件事儿，一个是关于八国联军对这个中国的这种劫掠，以及为什么八国联军没有只要了赔款，没有要分割把中国给分割掉啊，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有意思事儿。另外一个呢，在他的日记里边，他表达出来对李鸿章的不信任。他说李鸿章总是尽量的想与各国单独接触，利用列强互不信任的心理减少中国的赔偿，而瓦德西认为列强应该一起对华交涉，不能单独谈判以取得最大的利益。所以瓦德西的日记从侧面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当时李鸿章并不是像后来有一段时间里边一直宣传的那样是一个卖国贼。李鸿章尽他最大的努力给惨弱的中国，当时惨弱的中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这是李鸿章作为一个总理大臣所以为什么说李鸿章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虽然他没有胆量和魄力把那个破房子彻底拆了，但是他用他超强的能力和手腕尽量的把那个破房子修修补补让他还能撑下去，还能挡一些风雨。所以说李鸿章是一个非常不义的政治家。那瓦德西这个人也很厉害当时在谈判过程中，清廷最初希望谈成的是最高的承受能力是10亿帝国马克，但瓦德西非常强硬，他要价是15到20亿马克，最终是以12亿马克，两边各自让步达到12亿马克，最后签了这个当时这个条款。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描述在日记里，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关于八国联军对在华的抢劫和掠夺行为，瓦德西的日记给了详细的描述。他的日记里说英军的抢劫是有制度的，抢来的东西必须集中放在外交使团的一个地方，以便日后的拍卖。日本的战利品必须上交国家。美军抢劫是被官方禁止的，但是美国官兵私下都有冒险的这种冲动，所以都是个人行为。那么瓦德西本人我们说过，他一直认为俄国是德国最强大的敌人，所以在他的日记里他是极大的贬低了俄国人。他说俄军的抢劫是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东西被扔得乱七八糟。而且他的日记里提到了颐和园 啊，颐和园被打劫。那么有种说法说是颐和园当时的抢劫，那么很多是看守者盗手自盗和中国暴民所为。瓦德西的日记就否定了，啊，他指出像瀛台啊，瀛台曾经被两个连的俄军占领，那么之后当其他国家的部队进驻瀛台的时候，发现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只留下那些非常难以移动的物品。另外在瓦德西的日记里边，他还解释了一个后来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八国联军已经把中国的首都北京打下来了，为什么八国联军没有像他们对待其他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地一样，就把中国给彻底占领了，化为殖民地，把它分割了啊，就完事了。为什么最后反而和清廷签立了合约，让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这是很多人在读历史的时候一个疑问。那瓦德西在他的日记里就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中国太大了，八国联军如果割地把中国分割的话，这根本达不成一个各国都同意的方案。他在日记里就说到过，说于对于此事却认为绝对不能实现啊，这个此事就是指的瓜分中国。在瓦德西看来，英国人不会让法国人占据云南，更不会允许日本人占据福建，日本人不会让德国人占据山东，谁也不会愿意英国人垄断长江，俄罗斯想占领满洲，可是日本人不同意，而美国人在中国就没有地盘，所以他会反对任何列强的势力范围在中国得到扩大。所以瓦德西在日记里就写说，各国对于此事彼此间必将发生无数的纠葛，因此瓜分中国实际上对谁都没有好处。那既然瓜分不了中国，那怎么办？他在日记里提到说，各国列强经过讨论决定，不如在华直接生利以自肥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中国拿到经商的优惠，可以在中国修铁路、采矿产、做生意，通过直接投资中国来获取巨额的利润。那么从客观来说，这个决定对中国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啊，这帮助中国迅速的从封建制，那么就开始向着一个资本主义开始在产生萌芽并且迅猛发展这么一个过程进化。这是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和当时各国列强在中国发展商业做生意来获取暴利，这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在瓦德西的日记里他还提出来，像我们之前说的，他对俄国人非常的贬低，所以他专门提出来说，俄国人是最希望瓜分中国的。他原话是说，据余观察，俄国之意系欲使中国永在衰弱状态之中，常受俄国羁绊支配。瓦德西讲得很清楚，俄国是在地缘上和中国直接相邻的列强，所以他有心也有力直接的占领中国领土获得利益。所以他说，俄罗斯在瓜分中国这件事情上倡导的最为积极也最为阴险。而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俄罗斯从中国割地是最多的。当时瓦德西从战略角度他就说，中国一旦强盛，受影响者实在俄国为最，俄国将在距其中央政府数千公里边境上看到一个含有危险并且势均力敌的对手。那么瓦德西代表德国，他认为从德国的利益角度出发，不应该瓜分中国，而是应该促进德国在中国的投资。从商业角度来说，赚钱。虽然德国当时占领了胶东半岛，但是从瓦德西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此地距德国太远，假如中国一旦要夺回山东，即使没有其他列强干预，德国要打这场仗必定会导致财政破产，他认为这个生意是不划算，与其这样，不如帮助中国把工商业搞起来，大家一起坐下来谈生意，这才是最正经的事。那么最后呢，瓦德西还对中国的前途给予了很多的正面的意见。他在日记里写过说，但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应忘却，即中国领土之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均系属一个种族，并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 更有神明华胄之思想。所以瓦德西在中国待的时间越久，他越认为华夏民族啊，中国这个民族是不同寻常的。他在日记里写下下面这个话，他说，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的领袖，能利用世界各国文明及近代文化科技，则于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所以瓦德西他作为一个德国的著名的军事家啊，军事政治家，他的展望是说中国将来一定会啊让世界侧目。所以瓦德西他的日记是一个非常有借鉴性的史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啊瓦德西这个日记。瓦德西是在1901年6月3日他离开了北京，后来他回国之后就退出了军队啊，退役了，1904年他就病逝了。我们这里再补充一句，瓦德西他在军事上也是有他独到的见解，虽然他没有打过仗，但是他在军事理论上并不低，这是为什么老毛奇欣赏他的原因。那么一个重要的证据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恩格斯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瓦德西论法国军队，对瓦德西论法国军队的文章进行了引用和评论。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瓦德西在军事上还是有他的独到的见解的，虽然他政治上手腕比较厉害，并且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兴趣和野心，但并不是说瓦德西在军事上没有能力，他在军事上能担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这说明他军事上也是有过人之处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下在瓦德西之后担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施里芬，也是伯爵元帅。施里芬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他的施里芬计划。施里芬计划可以说是贯穿于德国一战和二战整个战略方针的一个灵魂。一战小毛奇对施里芬计划做了修改不成功的修改。那么二战德国的闪击战和对法国的作战，可以看出很深的施里芬计划的印记。那么现在就来讲讲施里芬元帅和他著名的施里芬计划。施里芬出身于普鲁士的容克家庭，他父亲就是普鲁士的少将，所以他家学渊源，从小就是勤奋好学，20岁后参加了军队。那施里芬在三次王朝战争中，他参加了萨德瓦会战，他亲眼目睹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老毛奇如有神助一般的指挥以优势兵力仅7个星期的时间就击溃了当时奥地利的军队。这个战例给施里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成了老毛奇一生忠实的粉丝铁粉。多年之后，当他回忆他参加萨达瓦会战的时候，他曾经就说过，能参加普鲁士军队经历这一伟大的战役，赢得辉煌的胜利，目睹无与伦比的欢呼场面，我感到是多么幸福他深深的为之陶醉。那么后来他又参加了普法战争，普法战争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军官，他再一次目睹了老毛奇所制定的这个作战计划，这对他之后制定他的施里芬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那施里芬后来在参谋部任职期间，老毛奇很器重他。那么在瓦德西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施里芬被升为军需总监，因为他和瓦德西有着相似的政治军事观点，所以成为瓦德西的有力助手。那我们下面就来谈谈施里芬计划。我们首先要谈谈为什么会产生施里芬计划。我们之前谈到过，统一的德意志，它文有俾斯麦，武有老毛奇，这两个文武奇才呢，就把德意志推到了欧洲的强国的巅峰。但是德意志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不利，因为它西面有法国，东面有沙俄，那么海上呢，面对的还是第一帝国英国，所以德国一旦开战， 就意味着有两线作战的风险。那么俾斯麦和老毛奇都看到了啊德国的这个劣势，所以俾斯麦在他的政治和外交政策中核心部分就是不要使德意志处于战争的中心地带，他总是希望联合一侧去打击另外一侧。那么在俾斯麦执政的期间，他都是坚持着联合沙俄对抗英法，而老毛奇却恰恰相反，在他的战略计划里，他认为德国一旦面临两线作战，就一定要先东后西的顺序，先解决了疆域辽阔的沙俄，再对法国进行反攻。因为在老毛奇的心里边，他认为沙俄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一旦德国进攻，沙俄就会全面崩溃。那么后来在俾斯麦、老毛奇离开了权力中心之后，威廉二世首先就废弃了俾斯麦联合沙俄对抗英法这个概念，不愿意再联合沙俄，不愿意再向沙俄表示出善意。而施里芬呢，他也改变了老毛奇这种先东后西的计划，他认为把所有的希望放在沙俄能够迅速的崩溃，这是不现实。而且他认为德军要想在攻打沙俄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进行歼灭，但是沙俄境内的破烂的交通线，使得德国的军队无法得到啊像在德国境内所拥有的那种高度的机动力。所以他认为一旦德国和沙俄的战争一旦进行僵持，法国便会从后面袭击德国，德国就会被拖入两线作战的噩梦之中。所以他认为先应该进攻的是西线。而施里芬的这种担心，在1893年到1894年随着法俄正式签订了法俄军事协定，正式结盟，就让施里芬意识到德国两线作战已经是无可避免。所以施里芬认为既然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那就要想出一个完美的战略计划，让德国的军队能够打赢两线作战。那么关键就是法国西线作战，就一定要把法国在迅速的时间内打垮。我们都知道普法战争让法国吃了大亏啊，拿破仑三世都被俘获了，在色当投降，所以法国对德国可以算得上是世仇。那么在普法战争结束之后的这种和平时期里，法国沿着150英里的法德边界的四个城市为中心构筑了一系列的堡垒，贝尔福、厄比纳尔、图尔、凡尔登。那么这一系列的堡垒要塞使得德国要想再从法德边境突破过去攻打法国就变得难上加难。施里芬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战略家，他有丰富的军事史的常识，并且从军事史中的很多经典战例他可以看到他能用在现代战争中的啊这个能用的地方。这点我们就要再夸一下老毛奇，就是因为老毛奇他对总参谋部的这些参谋们啊军官们有个要求，一定要熟读军事史，不是说你光理解历史，而是要知道军事史中这些军事技术啊战略技术这些技巧的运用。那么施里芬他最欣赏的就是坎尼之战啊，熟悉历史人大家都知道坎尼之战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由当时著名的啊军事家汉尼拔啊，这应该是许多熟读军事史的人第一个崇拜的军事家，就是汉尼拔。当时汉尼拔用包围两翼和后卫的方法击败了罗马帝国的军队，施里芬极度推崇汉尼拔的坎尼之战，所以他就把相似的计划用在了啊用在了他的梅里那个施里芬计划里。我们这里说一句，施里芬他的一生中 他的战略思想，他认为从侧翼进攻敌人是所有战争史中最重要的内容。其实他的这个论点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正确的，从侧翼作战对敌人进行包围迂回包围，最后导致敌人整体防线的崩溃，这是无数次在战争史上无数次被应用的一个成功的战术，屡试不爽。那什么是施里芬计划呢？施里芬计划其实说起来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它的核心是东线守，西线攻，在西线再分成左右两翼，左边守，右边攻。施里芬计划在东线布置十个师，在西线布置79个师，也就是兵力对比达到了将近1:8。在西线又分为左翼和右翼，左翼布置11个师，右翼布置68个师，左右兵力比例达到1:7。按照这个计划，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东线和左翼，就是西线的左翼，防御不进攻，即使丢掉1-2个城市也在所不惜。而右翼的兵力借到中立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以法国的凡尔登地区为轴心，像旋转门一样向西南方向旋转，对法国进行一个大迂回，从背后包抄法军的主力。那么为了加强右翼的兵力，在左翼可以抵抗法军进攻的前提下，从左翼调2个师来加强右翼。所以施里芬一直叮嘱的就是要加强右翼，加强右翼。他不是怕左翼盯不住，他怕右翼进攻的力度太低。比较形象的例子就是说，他的计划是在西线以左翼形成一个，大家都看过这个打铁啊，一个锤子在一个铁砧上不停地捶打着锤打这个铁块。那么实际上在施里芬的计划里，形象的比喻就是他右翼的西线的左翼就是那个铁砧铁平台，而西线的右翼就是那把大铁锤，而法国的军队就是夹在中间的那个铁块，被铁锤彻底的锤扁。这么一讲的话，大家可能就说了熟悉二战史的就是，那跟二战当时德国对法国的闪击战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说希特勒的闪电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着很深的施里芬计划的痕迹。那么施里芬计划它的重点就在于一定要东守西攻，西边一定要左守右攻，而且一定要保证右边右翼的强大战斗力。那么我们之后会在谈到小毛奇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一战中小毛奇恰恰是反其道而行彻底违反了施里芬他所强调，生怕左翼守不住，所以把兵不仅是不加强右翼，反而把兵从右翼往左翼调，所以造成施里芬计划就完全走样了。那我们说施里芬计划有没有可能成功呢？它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战略计划，非常完整，给德国陆军提供了一个大的战略方向，和具体包括具体的如何在战役实施上如何的兵力配比，它都给出了非常详尽的方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计划，足以证明施里芬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但是施里芬计划它有它的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施里芬计划对于施里芬来说，他提出的是给德国陆军提供了如何进行两线作战的这么一个方针，但他没有提出的是打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实现了西线的胜利，那之后呢？之后做什么这他没有讲。而二次大战恰恰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法国已经被彻底占领了，整个西欧都是在了德国的控制之下，那然后呢？你怎么去对付东线？东线到底应该怎么打？这是施里芬没有再继续去想。那英国怎么办这也是施里芬没有提到的。这恰恰是二战中德国后来面临的难题。
那么这样引申出来，施蒂芬计划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施蒂芬本人他是一个军事家，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这也是当时德国陆军很多军事家一个特点，就是你没有彻底的考虑到，那么整个国家经济和军队作战在长期来上是密不可分的。那你要考虑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否能够支撑你的军队作战，如何在长期作战中你的战术和战略计划能够符合你国家的经济实力。当然这不能埋怨史蒂芬，因为这是新的课题，这在近现代战争中才是逐步显现出来。我们可以看拿破仑打仗的时候，那从来不用考虑说法国到底经济实力能不能支撑拿破仑作战，因为那个时候啊是以人力为主，只要你有人啊，你哪怕你这个人你哪怕有着拿着棍棒拿着石头，只要你人够足够多，烟都能把对方淹死。但现在作战不一样，现在作战因为武器装备先进了，在一战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大批的机枪的使用造成人员伤亡的迅速上升，所以现代战争更加打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尤其在你不能短期取胜的情况下，你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而施蒂芬计划恰恰缺少了这一部分，所以尽管一战的时候我们说小毛奇改变了啊，让施蒂芬计划走样了，说所以德军在一战中失利了，那么二战中德军基本上是按照施蒂芬计划在实施的，但依然改变不了德国最终失败的命运，是因为你国家的这种整体实力和你最终两线作战你要面临的是英国和苏联，那最终引入了这个美国，那从国家的经济实力来说，你已经不能达到在长期作战中已经没有办法去匹敌啊对面盟国的这种实力，所以最终失败。所以这个是施蒂芬计划它缺失的地方，就是给德国陆军一个相对来说更加长远完善的长期战略计划，这是施蒂芬没有做到的。但是施蒂芬计划依然是一个杰出的作战方案，他给一战和二战的德军总参谋部，包括一战中的小毛奇，二战中的希特勒，给了极强的借鉴和引导作用。从这点上来说，施蒂芬计划是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一份杰出的啊战略计划，而这份杰出的战略计划的功劳就归功于施蒂芬这个杰出的职业军人。1913年，施蒂芬逝世于德国柏林。有意思的事情是，他在临死前还依然说了一句话，叫“必有一战时，切莫削弱我的右翼”。他还记着他计划里一定要加强右翼，加强右翼。我们下一集里会讲小毛奇在一战中的作为，那么小毛奇恰恰是让施蒂芬失望了，不仅没有加强右翼，反而将施蒂芬计划里关键的右翼削弱啊，这是下一集我给大家讲。所以这集我们讲了德军在老毛奇之后的两任参谋长，瓦德西元帅和施蒂芬元帅，一位是杰出的军事政治家，一位是杰出的军事家军事战略家。那么下一集我们就讲在一战开始讲在一战中熠熠发光的德军的这些高级将领。